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机械行业的分析师张豪杰，然后今天由我和我的同事孟欣老师，和大家一起汇报一下整个机械行业的一个观点，因为这周的话，其实整个机械行业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分化。整体来看的话，目前AI 设备的一个景气度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态势。像 PCB 相关的一个设备，包括整个光模块设备，现在整个景气度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然后另外就是传统板块，像训练机板块的话，现在功能机械的话，现在整体的一个数据也是非常不错。然后另外就是像通用设备，现在整个订单也开始持续的一个修复。我们看到像现在来看的话，像那个。工控啊，也包括叉车，还有机床，整个那个5月份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也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其实从今年3月份、4月份开始的话，整个通用设备现在也在呈现一个持续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整个AI 相关的一个设备。然后先和大家汇报一下整个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推荐的几家公司，就是今天。主要和大家重点汇报一下整个那个 PE 的板块，现在可能目前特别是前段时间可能调整相对比较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订单量还是非常不错，然后整个2季度的业绩预期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家公司，就是凯格金基这家公司。凯格金基的话也是我们近期就是特别是年初以来的话，我们也是重点推荐的一家公司。然后公司的话，其实主要之前可能是主要还是在那个。细高印刷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公司主业的一个细高印刷设备，从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毛利率相对比较高、单价比较高的这种3类设备的一个占比开始快速的提升，因为这一类设备的话，主要是应用在那个 1.6T 的一个光模块，包括 AI 服务器这些领域。今年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从出货的一个角度来看，现在整体的一个3类设备的占比已经是提到了20%以上，甚至接近30%的一个水平。因为在前2年的话，可能3类设备的占比可能只有不到只有小个位数的一个占比，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这2年的一个发生的变化是相对比较快。因为3类的一个细高印刷设备呢，其实它的毛利率大概是能达到65%。像传统的1类设备的话，可能毛利率只有那个30%多的一个毛利率水平，所以这一块的一个差异还是蛮大的。另外就是在那个从单价的一个角度来看，现在3类设备的一个单价大概是60多万的一台，然后一类设备的话，像传统的可能只有10万块钱一台，所以这一块的一个差距可能也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公司的话，这2年伴随着整个 AI 服务器以及包括光模块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放量，公司整个设备端也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目前来看，公司那个细高印刷设备的一个订单量呢，现在也是呈现一个3倍次增长的一个态势。其实从今年来看的话，公司的一个业绩都是我们预期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个趋于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是公司的主业，可能能占到公司6-7%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就是一个产品线，就是细高印刷设备。然后另外就是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其他板块的话，像那个，就是在 LED 的一个固晶等等这些领域的话，我们看到今年4月份，之后的话，公司也签了4亿的一个订单，也是呈现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状态，相当于是在固晶这个领域的话，也抢占了一些其他品牌的一个份额，然后公司在整体的一个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在那个玻璃基板这一块的话，其实公司也在和那个谷歌光电和那个京东方一起在进行那个研制新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基板的一个技术，包括上面的一系列相关的一个设备，现在也在一个紧锣密鼓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过程当中。另外就是在光模块的一个组装这一块产线，可能也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因为在组装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公司现在是先签了16条的一个产线，一条产线的话大概是对应1000万左右的一个价值量，所以其实公司今年在整个光模块这一块的一个订单，除了细高印刷设备的一个那个主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备之外的话，在光模块整体的一个组装这一块的一个优势也是非常明显，而且订单量现在也在快速的一个提升，也在和那个国内的这几家大厂也在那个积极的一个合作。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公司从产能端来看的话， 其实今年来看的话，公司的产能相当于是扩大了一倍，就是从人员上来看的话，之前可能只有那个，今年来看的话，人员也是相当于是扩张了一倍，然后公司现在整个一个在附近也是开了，就是准备在那个新建一个新的一个厂，然后整个产能的话，预期未来可能还在一个持续爬坡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未来几个季度或者是未来几年的一个业绩上的一个那个贡献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像光模块这一块的话，目前公司的产能组装线现在大概是有30条线左右的一个产能，然后也在一个持续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就是公司在那个近期就是这两年在整个 AI 服务器以及包括光模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爆发，公司也会抓住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机会。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公司在整个 PEB 设备包括整个光模块设备里面的一个估值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估值上的优势，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那个重点关注。所以在整个 PEB 板块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凯博清晰的一个那个未来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就是和大家再推荐那个新能源板块，新能源板块的话，其实像通用设备现在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通用设备的话之前特别在去年来看的话，确实整个国内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弱，但是从今年4月份、5月份来看的话，整个订单数据开始呈现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态势，就不仅是单一领域，不仅是像机床啊等等这些领域，像现在来看的话，像一些空压机包括工控还有就是叉车等等这些品类的话，整个那个订单的一个增速也开始逐步的一个起来。那么我们认为就是通用设备的话，其实他们的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整个AI 的这一块的一个外溢 ，AI 需求的一个外溢，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很多通用设备，像机床啊，包括空压机等的这些品类，他们因为是在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他们的下游是相对比较分散，可能不会因为某一个产业的一个那个增长可能会有太大的一个带动，但是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 AI 产业的一个外溢呢，其实现在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调研一家公司，就是一家机床的一家公司，其实它的下游可能每个细分领域可能也就是10%左右的一个占比。然后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它下游当中的通用机械的一个下游领域的这样一个占比，已经是从之前的10%几，现在已经提到了20%多的一个水平，然后也基本上或者是已经接近30%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整个下游通用机械的一个那个这一块的一个增长是非常快的一个态势。因为通用机械的话，其实它还有就是下游也相对比较广泛，因为现在来看像一些包括 PEB 设备，包括光模块设备，还有就是整个 服务器半导体设备啊等等这些领域的一个订单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态势，所以他们也会带动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厂商的一个订单开始快速的一个恢复。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整个那个很多公司的一个通用下游通用机械里面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占比开始快速的一个提升，然后订单的增速也在快速的一个提升，所以从侧面反映了就是整个通用机械现在整体的一个景气度对于这种 AI 的一个外溢的一个效应还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因为虽然下游的话可能不会是直接的一个AI 的一个下游领域，但是它的就是相当于是下游的下游可能是这种 AI 相关的一些领域，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些外溢上就是渐渐上的一个带动，或者是这种 AI 的一个外溢的一个需求上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带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第六个原因就是东南亚转单的一个需求，因为通过我们现在我们这两周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大量的调研，现在其实伴随着整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包括像东南亚这些企业的，就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话，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油价的一个上涨，生产成本开始持续的一个提升，所以他们的一个生产节奏开始有一个放缓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这一部分订单呢其实在这两个月来看的话，也会逐步转移到国内市场。其实从4月份和5月份的一个数据来看，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整个国内下游的一个需求也开始呈现一个持续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整个通用机械起来的话，我们认为这两个原因还是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 AI 需求的一个外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南亚市场的一个转单的一个需求开始持续的一个发力，所以整个通用设备的话，我们看到现在机床包括那个空压机的一个订单，基本上都是这两个月基本上都是30%到40%左右的一个增长，工控的一个订单的话也是30%-40%左右的一个增长，增速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态势。所以这些顺周期板块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这是通用机械。另外就是功能机械板块的话，现在还是在一个估值低位的一个态势。虽然上周的话，我们看到像徐工那个股价波动相对比较大一点。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新疆代理商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久之前的一个事情了。因为这个代理商是2019年，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和徐工进行合作，2021年之后的话，基本上都不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但是这个代理商因为之前经营上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就欠了很多的徐工的一个，就欠了很多的钱。后面的话，就徐工相当于是没收了他的一个一些那个固定资产。所以后面就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二一年当时的一个事情，就是虽然现在就是那个有一些法务上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个事情的话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看的话，徐工的下游的一个代理商还是非常一个健全，包括这两个月的话，其实像徐工啊，包括三一，他们都对下游进行一定的一个提价，也是。整个行业健康生态的一个维护的一个决心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因为现在这一轮的话，我们看到各家之间的一个竞争还是非常理性，就没有出现特别的这种价格战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了追求市场份额，然后不管不顾，然后低首付零首付啊，这种现象基本上是没有的一个态势。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从主机厂到代理商层面的话，整体行业的一个生态都在呈现一个积极向好的一个变化，所以整个那个产业链的话嘛，也是相对比较看好。再加上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数据，都是超预期的一个态势，所以整个功能机板块呢，现在依然是景气度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景气，然后估值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估值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也可以做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底仓的一个配置。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就是恒力这一块，我们近期也做了一个那个调研。恒力的话，其实现在来看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一方面就是传统主业这一块整体的一个排产都是满产的一个状态。这也是从今年以来的话，公司的产能利用率提到了一个100%的状态。因为之前的话，基本上都是在那个50%左右的一个水平嘛，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一个态势。这也说明下游的一个景气度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在机器这个板块的话。恒力的一个进展还是非常的顺利，因为就是虽然上到五调的比较多哈，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整个机器人特别是 T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是非常顺利的一个态势。现在在一些那个四字上的一个市杠，恒力这边的一个占比基本上是能够达到70%，而且T 公司也和那个恒力签了一个协议，就明年假如说出台10万台的一个机器人的话，那恒力的话至少它的一个就是在恒力这边的一个采购额一定是超会至少是70%这样的一个份额的这样的一个采购量。另外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那个首部市场，在微型市场这一块也是那个也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供应的一个当中，包括一些电机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话，恒力也在那个这些新品也在持续的一个推出，然后在 T 产业链这一块的一个那个对接还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态势。另外就是那个在下个月来看的话 ，T 公司在美国那边也会有一个那个一个展会，然后专门给恒力画了一个300平方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其实也是对恒力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视，然后在和那个 T 公司的一个合作呢，其实恒力的一个优势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哦。然后近期的话，伴随着整个 T 公司未来的一个那个机器人这一块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放量，量产的一个逐步的一个逼近，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其实恒力的一个机会还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不仅是在市杠，包括像这种电机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整个那个关键模组啊等等这一块的一个突破，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然后 T 公司的一个放量的话，其实对恒力这一块的一个那个整体的一个贡献还是相对比较大。 我们之前也测算了一下，就是假如说未来能够达到，明年的话如果能达到十万台，或者是未来达到100万台这样的一个体量的话，那么对恒力这一块的一个收入上的贡献，如果是100万台的话，起码是能够达到150亿左右的一个收入上的一个贡献，其实也是超过了现在公司在工程机械主业这一块的一个那个整体的一个收入体量。所以在未来几年的话，我们认为在机器这一块有可能会再到一个恒力。那么对于整个那个市值方面，或者是未来整个那个业绩方面的一个贡献，应该还是算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家那个重点关注，因为近期的一个变化，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大的啊。那我简单汇报这些，然后接下来由我的同事孟欣老师和大家汇报一下金刚石，包括那个织布机等等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机械的分析师孟欣。我这边继续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上周刚刚新调研的博英特汉，然后以及它的一些近况更新，然后还有我们近期一直重点推荐的这个织布机，国产电子布织布机的这个泰坦股份。那首先先汇报一下那个泰坦股份的一个近况。公司在上周的时候呢，在业务端也是取得了一些比较突破性的一些进展，然后相信呢，就是我们应该稍微过段时间就可以看到公司在订单层面的一些新的一些积极的一个变化。往下半年去展望，其实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我们再往下半年或者说明年去展望，公司去获得一个比较大量级的一个订单，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确定性的一个事件，然后无非是看什么时间，以及说可能哪些客户的这个条款先谈好去落地。然后去看这个公司，因为还是延续了就是原先公司自己的一个这个研发实力的一个继承，然后再加上有去模仿丰田的这个织机的一个技术相关的一个基因。然后另外的话，现在在这个客户对接层面，其实基本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客户呢，都已经有过这个对接。然后我们看下来，现在其实因为目前整个织布机的一个缺口，可能缺至少1万到2万台以上，这个是2026年的一个数据。那如果看到，比如说2027年、2028年，那高端布的一个占比更加的提高，然后对织机的一个消耗的系数是成倍的一个扩张，所以后续呢，可能在丰田织机不扩产的一个情况下，织布机供需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可能还会继续再加剧。那么看市场空间的话，我们考虑到就是这个910的这个产需错配，然后现在的这个包括二手机器的一个这个报价是远高于一手机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再考虑到就是现在可能有这个一个存量替换的一个这个市场，现阶段的话，我们觉得如果单纯考虑26年的一个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1、2万台以上，可能27年或者28年，以及再往远期一点的30年，整个织机的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可能3万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那么公司现在的一个现有产能大概是每月能够做到一个2万台的一个200台的一个数字。那如果按照单台设备平均的一个价格，虽然说公司实际的这个价格针对不同的这个产出步骤来说定价有所差异，但是如果先按照一个这个比如说平均50万或者60万的这个一个价格，然后去拍的话，那可能对公司的一个单年的按产能去拍的一个贡献的收入大概是在一个10亿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对利润的贡献呢，差不多应该是在一个接近10万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数字。那么如果按照一个明年给一个30倍左右，然后再加上公司传统业务，那当前位置上还可以看一个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是关于泰坦股份，我们再一次重点强调，依旧虽然前期的涨费比较多，但是到现在为止，依旧是我们认为后面的确定性的空间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推荐品种。然后另外一家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其他的就是我们关于就是现在现阶段看好的还是这个金刚石板块的斯方达和沃尔德。 前面强调的也比较多，然后可能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在这个钻针方面的一些进展，然后以及说可能到这个九月份左右就会有比较重大的一些行业层面，其实也是公司层面的一些这个下游应用的一些进展。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也调整了一些时间，我们觉得可以重点关注，然后可能这个位置可以适合去重点布局，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在一两个月内的一个弹性的一个体现。然后另外一个关于我们上周去调研的这个关于燃气轮机相关的这个余热锅炉的博英特汉公司，先汇报一下公司一个情况。公司越南这边这个生产基地呢是在海防市，然后总的这个占地面积大概是225亩。目前的团队是这个项目前期是就是由公司团队负责，然后生产的这个完全都是按中国的一个标准去执行。那么截止到现在呢，就是5月28号三期工厂也是正式开建，然后目标呢是在明年的一季度就是会完工。那么我们去算关于公司的一个这个产线的一个扩张，今年的6月份会新上线4条产线，然后再加上现在已经在运行的这个一期工厂的4条，那么现在总共应该是8条产线，然后到今年底呢再加上二期的后续的一部分呢，大概是总共能够上到一个4+8，大概这样子一个产线的一个数字。然后等到明年年初就差不多越南这边的一个生产基地能够达到一个14到16条之后，到时候就会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余热锅炉的一个海外的一个生产基地。然后按照产值去预期的话，大概是每条产线是可以生产2台设备，然后每台大概是500多万美金。那么这样子的话，去按照明年按照今年去算的话，那差不多去估计就是能够实现越南工厂可以实现的产值大概是10到12亿的一个人民币。然后明年的话大概就是可以按照一个可以计算应该是按照明年可以这样子可以去估计一下，大概算出来大概是一个每一个产品500万美金，然后每条产线可以生产2台，然后这样子去乘一个14或者16，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然后去计算。那么远期的一个弹性空间呢，就是目前来看一期和二期厂房内最多可以布局20条线，如果说后续的一个需求有所增长的话，可以进一步去释放产能。然后订单情况的话，其实今就是在24年底的时候，就是已经和这个核心客户去签订了5年的一个产能的一个锁定的合同。然后公司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订单密集的一个签约期。然后前段时间首套产品交付也是标志公司规模化交付的一个能力是完全打通。然后后续呢建议重点关注就是订单落地节奏的一个进一步加快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后续新签的订单会根据市场的情况进行价格调整。如果说市场价格有所上涨的话，比如说上涨10到20的话，已锁定的这个产能的订单也会进行一个同步的一个调整。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公司规划的就是现在订单的一个经营率大概是20%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后续的话，随着这个生产效能的一个不断的提升，还有规模化效应，有望能够提升到30%的一个净利率。这个是不包括产品未来涨价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量的。所以呢，近期因为燃气轮机相关的板块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后续的话，其实随着这个订单的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交付，然后以及随着后续的一个产能的一个落地，建议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唯一一个具有这个海外产能的这个余热锅炉的一个标的博英特汉。那么以上是我关于今晚内容的一个重点汇报，然后感谢各位领导。